这些日子我都在讲这个旧皮带换新皮带哈。那今天是母亲节哈，那我就仰望主是要另外讲一篇呢哈，还是继续旧皮带换新皮带哈？那主就给我一些话哈，就是也是为所有的父母们讲的哈，也是为我们所有的牧养同工们讲的，在我们也都可以在新的这一年，从母亲节开始，我们也有一个我们的旧皮带可以换新皮带，一个新的皮带来牧养，来乳养小孩子们。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十四节。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好，谢谢。这里讲到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咒诅，这个受原文做成哈，为我们成了咒诅，在十字架上，在木头上的，挂在木头上是个咒诅哈，他为我们成了咒诅呢，就赎出我们哈，他这里讲到赎出我们，或者这个赎出另外原文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释放出哈，就释放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哈，脱离律法的咒诅。然后呢他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呢，不但赎出我们，释放出我们脱离咒诅，而且呢他说就使我们可以得着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的福哈。那他说亚伯拉罕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哈。那我们先来看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样的福哈，我们看创世纪十二章，我们这里不要翻掉哈，加拉太书你还是手夹着哈，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亚伯拉罕呢，他是怎么样呢，神呼召他出来哈，从那个加勒底的乌尔出来以后啊，然后呢神说我要你啊去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啊，然后呢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啊，我要赐福给你好，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好，那你有没有发现，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要他成为一个神所祝福的一个国家。然后呢，神说呢，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好，那然后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那我们再回到当然22章创世纪22章又讲更清楚，讲到那个福又是一个讲到更深入的，讲到说他要得着仇敌的城门哈。那但是今天我最主要不是要讲这个，我们再回到加拉太书第三章哈，就是讲到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呢救我们脱离了咒诅，赎出我们脱离了咒诅，而且不但是脱离咒诅，而且叫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种族。好，他说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我们本来是外邦人，但是呢因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也得着亚伯拉罕的福。好，你看神要亚伯拉罕出来，神是先为他祝福，神先为他祝福，而且神要叫他成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一个祝福地上万国万族的国家。好，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你信了耶稣，当你接受耶稣在你的里面，你成为一个多么尊贵的人，就是你是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你成为一个 赐福的国家，就像美国本来是基督徒来建立的一个国家，那神祝福他们以后，神就是要他们去祝福世界各地，所以美国差派出许许多多的宣教士，好，也供应出许多的物资去救济很多这个贫穷的国家，好，那他也去当起世界的警察，好，去维持一些不公平的地方，好，但是人还是有人的软弱。好，神最在乎的不是地上看得见的一个国家，神在乎的这个是属灵的一个以色列，属灵的以色列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好，所有的因信耶稣的，我们成为一个国，一个族，这个族是一个赐福地上万国万族的国，我们这个国，好，所以基督徒神的国的百姓应该是一个你所在之地就成为别人的祝福的，好，你所到之地，那个地方，那个办公室，你那个家，好，那个工厂，都因着你而蒙福，这是神的心意，好，神的心意。那这个神这样的心意是借着什么来做？他说，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是借着圣灵先来住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圣灵来，他圣灵又称保惠师，保惠师就是他又是律师辩护师啦，就是说圣灵来就是站在我这边为我撑腰的，他不但是保护我安慰我，而且呢无论任何事他是站在我旁边替我说话的，你知道吗？好，你不需要去请一个多么会辩护的律师哈，好，你发现圣灵就是站在你旁边，他保护你，他安慰你，而且他为你辩护，好，他就是全然的爱你接纳你，然后那个一个爱的眼光看着你，来抵挡所有对你的控告，所有要来伤害你的，圣灵来就是这样子。好，那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因着我是这么高贵的种族，我是属于这么高贵的一个公民，我觉得那么喜乐，那么蒙福。我们中国人哈，我发现我们虽然已经信了主，可是我们的祖先哈，我发现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是很严厉的哈，很严厉的。那我们现在这一代哈，已经比我们上面的好几代好多了哈。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我们的一切的说话的方式哈，仍然会遗传在我们的身上，哈，会遗传在我们的身上。那以至于一代一代，好像这些基督徒的孩子，并不像圣经所说的是一个蒙福的种族。前些日子有一位姊妹，她不是我，她不在我们教会，她是在另外一个地方。那我过去曾经带领过她哈，那她就跟我讲，她说她因为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从小哈就在基督教家庭长大，而且她是爸爸妈妈是牧师跟师母哈，这样哈。那她说因为她的妈妈呢就是动不动就会说，哦，你这样子是得罪神的，你这样是犯罪的哈。例如他说有时候他只是想把事情讲清楚哈，跟他妈妈讲清楚，可是他妈妈就说，你这样子跟妈妈顶嘴哈，你就是犯罪哈。那他说这种罪疚感呢，使他很不喜欢听有关那个认罪悔改的信息啊。如果讲到要认罪悔改，他全身就很不自在，好，那就很不想听这方面。那他说，反而他看见一些没有信主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啊，好，来到教会，讲到说，我们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大家都就认罪悔改嘛，不觉得怎么样。可是他说，因为我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从小父母就常常用属灵的词藻，就是讲到这就是得罪神啊，这样就是犯罪，所以那种罪疚感使他心会变刚硬，好，使他就变成很 不喜欢听这一方面的，而且会起来非常反感这一方面的，就是不要去碰这一方面的。好，那所以今天是母亲节呢，好，我就是无论是对我自己，对我们当中做母亲的，或者我们当中做牧养同工的，我们彼此来勉励，我们要脱掉我们过去的那个旧皮带。什么样的旧皮带呢？就是啊，我们有时候就是会像摩西一样，哈，站在那个山上，就是说，你如果照着这样做，你就会蒙福；你如果不照着这样做，你就会受咒诅。哈，那我就发现说，哎，我自己有时候也是会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人，哈。那像我从小，我老师说，我记得我小学老师跟那个小学五年级还是六年级的老师说，读书哈，看字要离30公分，哈。那所以我就听了，我就以后每次看书就这样量卡步，就30公分这样看，哈，这样想到了我就量卡步这样子看，哈，好。所以感谢主，到现在我可以不用戴眼镜。好，那好像讲说对身体有好处的，这个对身体有好处，即使它比较不好吃，我也学着吃。好像人家说苦瓜啦，哈，什么那个芥菜啦，什么比较苦的东西，可是他们说对身体好，好我就吃。好，这样，那我比较是理性去接受所有师长给我的教导。好，那以至于呢，我在讲道的时候，我实在是为弟兄姊妹们好，所以我也会把一些道理、神的道讲得很清楚，哈，讲得很清楚。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可以得着祝福；如果我们那样做，我们就会失去祝福。我也会讲很清楚这样子，哈。可是我，渐渐的，我发现，我们在不同的家庭出生，在不同的家庭成长，我发现有一些人是这样子是吃不下去的，哈，就是他不是说这个好就可以照着去做的，哈，那所以我很感谢主，在今年哈，今年从年初开始，主好像一直借着我们这个情侣炉的敬拜哈，在主面前好像忘我的唱歌跳舞哈，然后借着神的话哈，更多把他向着我们的爱这样子坐在我们的里面哈，我觉得渐渐主把我祖宗所传留的那种旧皮带一直在脱落。我只会把一个新皮带渐渐地坐在我的身上，好，那所以有好多人告诉我说，江姐，我发现你今年你的讲道都不一样了，好，那我盼望还会继续的更不一样，哈，好，让弟兄姊妹更在被鼓励里面，哈，能够往前长进，哈，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们的父母啊，我们中国人因为历世历代以来一直在战乱，在逃难，哈，以至于我们好像不太会祝福别人。那么觉得逃难都来不及了，还祝福，对不对？好，跑啊，赶啊，赶公车啊，好，赶着考上大学啊，好，赶什么赶什么都来不及的，哪还有这种闲情逸致去祝福别人？好，你们发现我们来到美国，我发现美国人他们什么都很 easy， 就是啊，慢慢来，慢慢来。可是我们就不是，好，我们连来到这里的留学生也是要拼啊，哈，来到这里，每个留学生也是来拓荒的啊，哈，都可以写出一部拓荒史啊，哈，只带着多少钱来到这里啊，啊，那你就要打拼啊，英文也不好啊，哈，又在异国他乡，你要争得一个学历，争得一个饭碗。一个工作都是不容易的，又是黄皮肤的，哈，好，所以啊，好像我们不太容易明白什么叫做 take easy， 哈，什么叫享受，哈，什么叫慢慢来，没关系，哈，的祝福，好像这一些方面是我们所不会的，有一点像这个麻痹症一样，小儿麻痹 handicap， 哈，好像这一方面。 就这个好像是在我们种族里所没有的，不太会的。好，来到这里，虽然人家打喷嚏，我们需要说 God bless you， 可是你看我们中国人彼此之间就不讲，对不对？很尴尬，也很不习惯讲这种话，不习惯。好，像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旧皮带在我们的身上。好，那我们渐渐的一代比一代都不会那么严了啦，哈，啊，越来一代比一代好一些，但是好像那个长辈对我们讲话的方式，我们不知不觉也会习惯对我们的孩子讲话，好，虽然我们都很爱孩子，可是不知不觉我们也许会就会讲说，哎呀，你动作怎么这么慢？我看你是没有办法成大器的。好，永远没有办法成大器的，好，好，或者有时看到他老是这样吊郎当，就说你能不能做点正经事啊？好，好，那就是这些话，其实都在咒诅孩子。可是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这是太习惯的说话方法。好，你看这里亚伯拉罕讲到祝福哈，你知道整本圣经差不多有700处都在讲到祝福、赐福、祝福、赐福，差不多类似这样的字眼，哈，类似这样的词藻，差不多有700处。也就是神是一直要来祝福我们的神，他一直要来祝福我们。他呼召亚伯拉罕出来，亚伯拉罕不是很可怜的，是我必须要顺服。我就是必须得顺服，不是这样。神一呼召他出来，神就为他祝福了，对不对？神就说：“我是要祝福你，我呼召你出来是要你成为大国，成为一个哦，地上万国都因你蒙福的，而且你会蒙福到一个什么地步？为你祝福的，我就祝福他。没有人可以为你咒诅的，谁咒诅你，我就咒诅他。你知道吗？就是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不是这么可怜，是要祝福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如果呼召你要做什么，神都是要祝福你。可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习惯那个苦拼死拼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对孩子的讲话也变成是这样，你就是要顺服啊，你顺服才会祝福啊，你不顺服你就会遭咒诅啊，就是这一些话给孩子常常带来是负面的影响。好，那在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祝福哈，它的相反的字就是咒诅。好，那什么是祝福？祝福就是赞美一个人，夸奖一个人。好，那希望神要来向神求一个福气临到他，这个都叫祝福。好，那反过来呢，咒诅就是什么？咒诅就是贬损。好，还有呢，我们不是那个赞美，赞美的相反就是什么？斥责。好，指责、斥责。好，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希望我们的孩子这个遭殃。但是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急起来讲的话就是会这个样子。好，那这个我们都可以一起来留意，好，求主来让我们脱掉这个旧皮带。怎么脱掉这个旧皮带？我们很需要来更认识这位要祝福我们的神，更多来享受他的爱。所以我们为什么借着青雨炉的敬拜，每一次的经文都是讲到神对我们的心意。好，借着这个神对我们的心意，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就回应说，真的好像他更认识神的爱，更能够感觉到神的爱，好，因此也就更释放、更喜乐。好，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狂喜的神，知道吗？欣喜若狂的神，所以在他的眼中看我们都是美好的。我们最近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好，他的 baby 才几个月，还很小，他就发现，他们夫妻就发现这 baby 怎么老是皱眉头，常常皱眉头。好，后来他仰望主，发现原来是因为他们夫妻都不够喜乐，夫妻不够喜乐。好，所以一个婴孩就已经会一直皱眉头了。好， 我认识一个姊妹，她那个眉头整个是这样，常常这样皱的这样子的。后来我发现，原来她妈妈是这样，那都不是在我们当中的，是在台湾我所认识的。好，因为她妈妈就是常常这样皱眉头。好啊，我发现我自己也是会这样子，因为我们从婴儿时期，我们的说话方式、我们的表情都是学我们的父母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很需要更多来认识我们这位欣喜若狂的神。你需要更多来让这位神的喜乐充满你。你必须先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喜乐的神。他是在遭到所有连门徒都误会他，还有门徒呢居然不以跟他同在为宝贵，觉得说哦，连奉你的名连鬼都服了我们，门徒就好高兴。好，那耶稣都没有说啊，三年来的白教了这些孺子不可教也的学生。耶稣没有，耶稣忽然间就欢乐起来了，什么？他就是在被误会、被毁谤，还有他所精心调养三年多的学生，跟他生活在一起的门徒，好像不以跟这位神同在为宝贵、为最喜乐，觉得鬼服了我们，我们就好高兴哦，哇，觉得不得了，哦，啊，他没有在那叹息难过，他就觉得，就忽然间他就欢乐起来了。他就告诉他们，看见你们所看见，那眼睛就有福了。耶稣还是跟他们讲正面的话，但发现耶稣常常跟他的门徒都是充满的正面的积极鼓励祝福的话。好，耶稣他虽然他有说，难道你们不能跟我警醒片时吗？好，可是他就讲到此为止，他没有接着再讲下去。好，你们如果不这样跟我警醒辨识，你们会灭亡啊，他都没有，他就是说你们要跟我警醒辨识，为什么你们不能跟我警醒辨识，就只到此，有没有？然后呢，耶稣他在最后晚餐他就说，我在患难之中常与我同在的就是你们。耶稣常常很 appreciate 门徒们，他说我在患难之中、磨练之中，我在磨练之中常与我同在的就是你们。好，耶稣就是觉得他们可以跟他在一起，他就引以为满足、引以为快乐、引以为安慰。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常常跟你的孩子讲说，我好感谢天父把你赐给我，你有没有常常对你的孩子这样讲？有哦，太好了，太好了！好，刚刚讲的那位妈妈，我知道，我看见她的孩子，难怪很健康，还去短宣去国外短宣。对，我们需要常常跟我们的儿女们讲这样的话，那个叫做积极正面祝福他的话。好，我有你这个孩子，胜过十个孩子。你说那可是我有另外三个孩子怎么办？你可以跟每个孩子都这样讲。你说那是不是很虚伪？不是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可以成为你心中最宝贝、最爱的。你可以这样，你越这样，他们越不会彼此增进跟嫉妒，知道吗？人会增进嫉妒，就是因为没有在爱里得着满足。没有得着满足的爱，所以就常常觉得妈妈就比较爱老大，或者比较疼老幺。好，如果这个妈妈对每一个都这么爱，常常抱着他，很欣赏他，很这样子欣喜若狂的亲他，好，称赞他，哇，那个孩子就满了爱的高友。好，我们那个有一次，这个9点到9点半这个等候聚会会前的安静亲近组那个敏文他说他要去上厕所走过去就看到一个小孩子小男孩坐在他妈妈的后面他妈妈在那亲近组，他坐在后面，他在画画在写功课他在写功课。可是呢，你会发现他好像不太想写功课，就是很躁，心里很毛躁不安这样子很毛躁不安这样。后来，敏文就跟他讲，就说：“你知道吗？我 我好喜欢你耶。好，他说我好想把你齁，我好想把你做成一个 candy， 好，放在我的口袋里，放在我的 pocket， 哈，然后我想念你的时候呢，我就伸手进去摸摸你，哈，好，然后我又更想念你的时候呢，我就把你拿来放在我的口中，齁，我要 taste 你的 sweetness， 好，这样好不好？好，然后那个孩子就说，嗯，好。是这样，就很高兴啊，好像很被迷汤灌了哈，灌满了迷汤这样哈啊，然后呢，结果敏文上完厕所回来，他就发现那个孩子就坐在那，这样很 sweet 的等候神，他坐在那就很安息了。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多么需要被爱。那个爱不是说你为他银行已经存了大学的学费的那种爱啦，或者你准备16岁要给他买一部什么什么好轿车啊，都不是那一种的。孩子物质不会真实叫他觉得被爱的，就是你更多用你的话来祝福他，来表达你对他的爱。那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很有理由，因为从来都没有人对我说过这些话，我怎么会说呢？好，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来学，我们可以一起来学。好，那个有一次我们要那个情侣炉的敬拜之前，好，那个敏文说他上楼去，好，要去拿个东西，就看到楼上呢有一个小妹妹在哭。好，她为什么哭呢？因为她被她的弟弟气得哭了。好，那这个这样哭啊哭啊哭得很大声。好，那敏文就跟他说哦，你是不是觉得很委屈啊？他说嗯，他说你是不是很伤心啊？他说嗯，然后他说哦，就是弟弟很让你很气，对不对？我说对。好，然后他说嗯，可是你还是很喜欢你弟弟，对不对？他就想一想，嗯，对。然后敏文就跟他讲说，我告诉你一件事，你也一定要记得，我好喜欢你哦，你知道吗？我好喜欢你哦。好，然后就给他亲一下，这样好不好？他就说好，嗯，然后就不哭了。他就不哭了。后来敏文拿了东西下来的时候，那孩子就都不哭了，他就很满足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有时候因为我们上一代对我们的严格的教育，所以我们很不懂得怎么样来对我们的孩子甜蜜祝福。好，我们常常就是扮演那个审判官，在那审判哈，到底姐姐对还是弟弟对哈？好，那然后我们就是给他分析哈，然后就处理哈。可是我们没有在情感上让他去得着安慰，得着满足。那这个是我们很需要穿上的一个新皮带，我们很需要穿上的新皮带。那神要我们成为祝福万国万族的，那我们需要先从家里开始，从家里开始，做丈夫的，哈，一家的头，你要祝福你的孩子，你要祝福你的太太，哈，那你就是每一天为你的太太祝福祷告，你为你的孩子祝福祷告，你会发现你的太太就一直被爱滋润，她就更对这个家很有从神来的爱，来服侍你跟服侍这个家。好，还有每一天为你的孩子祝福。好，你可以怎么样的祝福呢？好，我看了一些美国人的家庭，好，他们那个做父亲的每一天去为他的孩子在睡觉之前为他祝福，有的是要上学之前也在为他祝福，有的是一天两次，有的就只有一天一次睡觉之前。好，那有的呢没有每天，可是他就是特别的节日，好，生日啦，圣诞节啦，或者是这个特别节日，他为他祝福。好，那这种被祝福的孩子，哈，常常被父母祝福的孩子，都他们自己都表达 说因着他父母每天为他们的祝福，使他们非常有自信心，非常有安全感，好，那非常觉得有被保护，好，而且觉得神的能力跟恩典借着他的父母为他的祝福每一天临到他的身上，好，所以这样的孩子常常很快乐很喜乐。好，那我们教会前几年弟兄姊妹照着如何教养孩童去做，好，已经差不多每一家的孩子都变得蛮乖了，好，那后来我又讲了一个系列，讲到爱篇，教养孩童的爱篇，好，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去听而且去照着去做，好，需要用基督的爱去爱他们，特别你每一天来祝福他，那个是让他很能够感受到爱，即使你今天什么时候忽然间生气了，好像很难，我们中国人很难，你有每一天都不会有忽然间一句话去伤害他，很难的，差不多你因为有个孩子实在是有很多不容易的事情的突发事件发生，所以有时候你一不小心不在主里面，你就会忽然间讲了一个急躁的话，好，圣经箴言里面讲说，说话浮躁如刀刺人，好，那个说话浮躁就是一个咒诅，他们带给孩子咒诅，这个你因着有每一天固定的为孩子祝福呢，常常在睡觉之前你就有跟他和睦的机会，因为你不可能气嘟嘟的今天这样骂了他，好，然后彼此关系还在很不好，然后你就说愿耶和华赐福你，哈哈哈，仰脸光照你，哈，你讲不出来的，知道吗？好，所以借着有这个祝福的习惯，是每一天可以在睡觉之前让父母跟孩子之间又是一个和好的关系，然后带着和睦的关系去睡觉，这是非常好的。好，那怎么样来讲这个祝福的话，哈，有哪些经文，哈，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在民数记第六章，我们就请 Rosa 为我们念，哈，民数记第六章24-26节。所以做父母你们可以抄下来，哈，你们可以回去有哪些经文你可以重复的为你的孩子祝福。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
好，谢谢。好，所以祝福孩子其实不需要花很多时间，你不需要觉得说哦好累哦，母亲节又要领受一个那么重的责任了，哈，好，有时候这是我们中国人常常，如果上一代对我们的都是一个压力呀、要求哈，我们听讲道常常一个反应就是这样，又是一个功课了。不是的，其实这个是要让你跟你的孩子关系可以成为那么好的关系，就这么简单的话，你不需要花很多时间。那你怎么祝福他呢？你可以把他抱在你的怀中，哈，你可以抱在你的怀中，然后为他按手祷告。好，按头祷告，或者只是抱着他这样来为他祝福都可以。好，那你说那我孩子大了怎么办？大了也还是可以做的。好，我们待会再讲这方面。好，就是这样的福他们很喜欢，特别你说那孩子多小可以开始为他祝福，只要他好像懂得妈妈这种话就已经可以为他祝福了。好，你可以越早越开始为他祝福，好，孩子可以领受到你的爱，你的诚恳的祝福远比你所知道的更早，你会以为他还傻傻的听不懂，其实他听得懂的，他灵里面可以感觉你对他的祝福。好，那还有罗马书15:13，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谢谢。啊，帖撒罗尼迦前书5:23-24，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
还有二十八节，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
好好，最后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好，谢谢。好，那当然圣经还有很多祝福的话，我只是大约选了几处，这几处呢都是蛮短的蛮简单的。好，那你每一天这样子去为你孩子祝福，好，你一定要带着诚恳的态度，好，一个全心要来祝福他的。好，那这个会让你的孩子一直在，甚至很多孩子就在这时候感受到神的同在，好，就觉得神的恩典、神的同在借着父母来临到他的身上，这样的孩子可以在很甜蜜的里面睡觉，也比较不会做噩梦。好，那啊，而且他真的是非常有安全感。好，那可能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会觉得，可是我们已经从上一代得着一些咒诅的话在我们的身上。好，特别是父母常常把你跟别人比，好，把你跟别人比。我前几天有一位姊妹就告诉我，哈，她说江姐，你知道吗？从我来到这个教会，哈，才来几个月的时候，她说其实那时候是我整个人是很那个沮丧。沮丧的不得了的时候，而他说有一天呢，你就看到我，你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吗？你是个勇士，哈，他说那句话就常常在他很沮丧的时候，就成为他的一个力量。好，那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他的妈妈哈，其实也没有嫌过他们哪里不好，没有说过他哪里不好，可是他的妈妈常常会说某某谁家的孩子怎么好，某某谁家的孩子怎么好，那这个就会使他觉得自己是个不好的。好，让他妈妈很喜欢那个很有才干的人，哈，所以因为他觉得他妈妈都是很老实人，哈，老实人，那他妈妈就很羡慕人家很能干的人，所以他妈妈有时就会说，哦，某某，你看那个谁家的孩子哦，好能干哦，哈，什么，就这些话，就使这一位姊妹觉得自己是很不能干、很不行的人。弟兄姊妹，你可以了解吗？他妈妈并没有说他哪里不好，只说就是常常偶尔会提起别人家孩子怎么能干，他就一直觉得自己是很不能干不行的人。所以我就觉得在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几乎很少有孩子不被伤害的，几乎很少有孩子不被伤害，没有那个咒诅在我们身上。好，那这位姊妹呢，她说因为我这样跟她讲，他这些年呢，他说他那时候每次自己又要很沮丧，一直很沮丧的时候，他就想到这句话，哦，江牧师说我是个勇士，呵呵，然后他就起来。你知道这一位姊妹现在真的成为一个属灵的勇士，他祝福了许多的人，他祝福许多人，他的祷告、他的赞美、他的征战，哦，他的带小组，他的真的是一个祝福许多人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好，哦，我们在我们成长过程，无论父母他们都不是恶意的啊，大多数都不是恶意的啊，有时他是气话，讲的气话，但是每一个父母都是爱孩子的啊，但是那些话所带给我们的瑕疵咒诅，我们得去解决这些事。那我讲到一个弟兄的见证，这个弟兄呢，他说他是在一个很蒙爱的基督教家庭长大，好，那可是呢，他小学的老师哈，小学老师常常用负面的要来激励他用功，哈，他怎么样呢？他是很爱他的，这个老师是很爱他的哈，可这个老师就常常对他说，哎，你可以做得更好的，哈，像你的哥哥在我班上的时候，你哥哥都是得前面几名的，我知道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哈。他说， 这个老师是要激励他，让他可以像他哥哥一样的功课那么好。但是他说这种话使他感受到的就是一个，他是一个永远追不上他哥哥的人，你知道那个感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没有从这些人的口中，我们有时候不会明白我们的好意已经伤害了这么多人了，已经伤害了我们所爱的人了，的学生或者孩子或者我们的小羊。好，那像这种话我觉得我们都有犯过，对不对？以为用这样是要激发他，表示他还可以更好的。但是他说这种话给他的感受，他就觉得他怎么样永远都不会像他哥哥那么杰出的，那么功课好，所以呢他就立志做一个平凡的人。好，就是他说这种话一点都不会使他想起来努力的。好，那立志做一个平凡的人，结果他说真的他的功课就非常的平凡，非常的平凡。他差不多都是班上的一半的成绩比他坏，一半的人比他成绩好。他说真是平凡，照着他所要的。好，那你看到，他是在一个父母很爱他的家庭中长大，可是只因为一个老师对他讲的这个话，常常用这样的话来要来激发他，好，这样他就成为这样的。好，然后老师给他的那个成绩评语就是说，某某哈，不够努力，因为他觉得他是聪明的，他只是不够努力，他还是要激发他，可是他就觉得说，你怎么知道我的能力有多少？你怎么能够说我不够努力呢？知道吗？他的反应，孩子的反应是这样。好，他说一直到他15岁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呢，然后他的这个青少年的那个牧师，好，青少年的牧师常常用那个，就是对他很有信心，好，常常对他很有信心，而且对他看他的那个眼光哦，就是对他充满了祝福的眼光，这样来看他，好，那所以他就很得着激励，就开始起来。好，孩子起来，然后另外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更认识神的眼光是怎么看他，他在神的心中的地位是怎么样。好，那然后呢，好，就开始祷告，除掉那个老师在我身上所带给我的瑕疵，好，那个咒诅离开我。好，那这样子呢，后来这个人，他这一个人后来成为祝福很多人的人，知道吗？他说当他这样除掉那些咒诅以后，哇，他神给他的那个才华就一直发展出来了。好，所以我们当中做父母的，我们有时候希望孩子更好，但是我们要留意，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讲的一些话一直在摧毁他的志气，这就是圣经上讲的惹他的气。好，一直在挫伤他的这个上进的志气，使他成为一个没有任何这个动机要往上进的一个人。好，什么样的话可以使他往上进？就是借着我们那种赞美他、鼓励他、称赞他、祝福他的话。特别你看在那个箴言里面讲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好，这个在箴言22章，不是箴言22章，我现在一时忘掉。好，就是讲到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哈，箴言18章21节，18章21节，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话语讲出去可以叫这个人生，叫这个活过来，我们的话语讲出去也可以叫这个人死掉，叫这个人死掉。好，那他说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如果你喜爱祝福，你喜爱去祝福，你就发现你就一直在吃祝福的果子，你的孩子以后也一直在祝福你，你一直在祝福别人，你就发现整个环境也一直在祝福你。如果我们讲出去的话是贬损人的，好， 伤害人的，是叫人受亏损的，这些带给人黑暗的，你会发现我们也在吃这个果子，我们所得着的也是这些。那所以我们很需要留意，多多去讲这个祝福的话。那在耶稣也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叫你的弟兄是什么，骂你的，说你的弟兄是这个拉加的，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你知道拉加就是什么？拉加就是废物，你这个废物，他说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你知道那个魔力是什么意思？魔力就是笨蛋。他说反正你骂弟兄是笨蛋的，你就难免地狱的火。这么严重吗？是的。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如果我们说他笨蛋、呆子、白痴，你这个废物，你知道讲这种话，那个就成为一个咒诅在这个孩子身上。那有一位姊妹呢，她说因为她爸爸对她就是讲这样子的话，就是笨蛋这样子，那个都是父母在生气里面讲的话，可是呢就成为这个女孩子的一生的一个咒诅，一直在她身上挣脱不了这个咒诅。她做什么她都觉得我没办法做，我不会的，就是她很怕承担一个责任，她对自己的能力是觉得很低的。那其实这个女孩子是很聪明的，你知道吗？直到她结婚以后，她有一个非常好的先生，那个先生呢常常一直称赞她，鼓励她，然后就是一直告诉她她是非常聪明的，非常聪明的，然后她也在神的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然后才被建立起来。所以后来呢她的家呢，她就不许孩子们讲这种话，这是他们家的禁忌，就是孩子绝对都不能有这种话挂在口中，笨蛋啊、白痴啊、呆子，这种话不能挂在口中的。那你看神为什么讲得这么严厉？可是我们有时候小孩子，我们也很喜欢就是随便阿呆啊，有没有？我们就很习惯讲啊，很习惯讲啊，我们台湾人有时候都叫好呆啊，就是阿呆的意思，这样。真的这个孩子就真的比较呆耶，是真的。还有呢，我们有时候给孩子取的绰号，小胖胖，你现在小时候觉得他很可爱，可是其实他渐渐在长大，那个就给他一直对他的形体很不满意，他就觉得自己是个胖的。胖妹，胖弟，胖弟弟，就是这些话都会给他成为他的一个咒诅，他自我的形象很差。那你说那怎么办？都已经叫了好多年了。可以的，靠着羔羊的宝血都可以除掉一切的咒诅的。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可以祝福别人的人，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要先脱落我们过去，我们必须除去我们从幼年到现在我仍然捆绑我们的任何的咒诅，我们都必须要除去，那我们才有可能去祝福别人。那我们怎么去？否则你会发现像那种话你就是很讲不出来，要你讲那个很硬啊、很直啊、很刺的话是很容易的。为什么？因为父母对我们是这样。可是要你讲很甜蜜的话，就好像要死掉似的，对你那么难，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不够来尝神的甜蜜。另外有时候是因为那时候从幼年的那个咒诅一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怎么样来除掉这样的咒诅呢？就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例如你就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那个我以前我哥哥说我是笨蛋，主耶稣，我奉主耶稣的名，靠耶稣的宝血，要斥责那个笨蛋的咒诅离开我。主耶稣，你是我的智慧，耶稣基督是我的智慧， 好，你是我的聪明，我认识耶和华就是我的智慧，就是我的聪明。好，主，我接受你的祝福。好，我靠着你，我凡事都能。好，你是赐福于我的。好，我也要成为多人的祝福的。好，就是说你可以为自己的这个来在主的面前祷告。好，那如果是我们做父母的，我过去已经骂了我的孩子笨蛋，或者是你这个就是很笨的，或者说你这个动作就是很慢的，哎呀你这个不成器的啦，做不了大事的啦，像这一些话，做父母的要怎么去除掉孩子的咒诅呢？你可以去跟孩子道歉，跟孩子说，如果你的孩子还很小，还很小，你就自己先去跟他说，妈妈过去讲你是这个话，妈妈错了，妈妈在主面前悔改，你需要先在主面前悔改，主也会给你有智慧。然后你就说，主耶稣啊，赦免我过去说我的孩子是笨蛋或者是白痴，或者是这个IQ 很低的，反正你就是说，主耶稣你的宝血砍断这个咒诅，主耶稣你是他的智慧，你是他的智慧，是他的聪明，而且呢，主耶稣你要祝福他手中所做的一切，我相信就是说神你要祝福他手中所做的一切都成功，都来荣耀你的名，主耶稣我知道你实在他的里面，你要借着这个孩子来荣耀你，他真的是也是我的荣耀，我的冠冕，主耶稣他也是你的荣耀，你的冠冕。好，就是你要积极用神的对他的心意，在基督里为他所做成的来为他祝福祷告。好，那如果你的孩子已经懂事了，好，你最好先问他说，孩子妈妈有没有过去说一些什么话伤了你，好，请你告诉我，好，妈妈愿意跟你认罪，好，请你饶恕我，好。那你孩子如果讲什么东西，你觉得那个根本不是，或者你不以为然，你不要马上生气，你一马上气起来说，连那个你那么久以前也记得啊，我那时候已经跟你又买了多少东西给你道歉了，你还记得啊，你这样一气起来，孩子就缩回去了，再也不敢讲了。所以孩子只要跟你讲，你就接受，你就跟他道歉，就说妈妈实在伤了你，那你要跟他讲说，妈妈当时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的，妈妈是因为那时候心情不好乱讲话，或者是心情不好就是这样子乱发脾气，是我错了，我的任性而伤害你，你愿不愿意饶恕妈妈，你这样跟孩子认错，那然后你再抱着他为他祝福祷告，再用正面的来为他祝福祷告。好，那如果你跟孩子说我如果有做什么错事，就请你原谅，你会发现这个孩子不会感觉到被道歉到，就是你一定要问他是什么事，我讲了什么话，而且你要真实的承认，我这样子真的伤害了你，真的伤害你，妈妈也好难过，这样伤害你，让你那么多年这样受这个伤害，你愿不愿意饶恕我，然后你再为他抱着他来为他祝福，为他祝福，真实的，你真实的爱，真实的悔改，孩子就可以感受到被医治，而且被建立。好，那如果做父母的回去只是很含糊的说，妈妈如果有做什么错事，你就原谅我，那个孩子感觉到的就是说你其实是不太有什么错的吧，你只说如果我有做错事你就原谅我，那个意思就是其实我没做什么错事，孩子的感受是这样。好，那所以这一些我们去你做的越彻底，你就可以恢复你的孩子跟你之间的关系。我看过那个孩子跟他父亲是完全决裂的那种关系，后来都可以到完全好起来，成为那么好那么相爱的父子的关系。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实在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使人有盼望的神。 好，我们过去任何的不对的关系，任何所受到的咒诅，耶稣都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那今天我们就要去化除我们带给别人的咒诅，好，去化除别人的。还有我们也可以取用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成全的救恩，来除掉我从小从幼年到现在人所带给我的咒诅。好，那特别是那种比较，好，常常就觉得啊，你看你怎么不能够像你哥哥那样子呢，好，你怎么不学学你的姐姐呢，好，这种话对他都是一个贬损，一个贬损，他就觉得他永远不如他姐姐，他并不会因此比较用功。好，所以今天在这个母亲节呢，我就是我们彼此勉励。好，我自己在教会就是以像一个为父为母的心在乳养这个小羊。好，可是呢在我的成长背景里面，我也是没有被这样子的这种祝福过。好，但是我觉得主今年给了我这个新皮带，我要更多的去学习怎么样去祝福我们的每一个小羊。好，那我们彼此整个教会在今年的母亲节开始，好不好，我们都穿上一个新皮带，就是祝福的皮带，没有咒诅，没有贬损，没有斥责，好，没有挑剔，我们只有祝福。好，我们就是一个祝福，好，就是盼望对方得着祝福，好，盼望对方更好。那我最后讲一个见证哈，是有一位姊妹，她打电话跟我讲哈，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一位姊妹，因为她的妈妈就常常说你这样跟妈妈顶嘴啊是罪啊哈，这样，所以她就很怕听那个认罪悔改的信息哈。那她说后来呢，前一个月哈，她因为有一件事哈，她就是要她需要去处理别人的一件事情，那他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要让我在爱中来处理，让我不要在怒气中去处理。就那个人确实做了一件事会伤害他们整个的一个团体哈，那他就说，主啊，你让我在爱中处理，不要在怒气中处理哈。那结果呢，他说结果他这样子一直一直求神说，给我智慧，给我爱，知道怎么去处理哈，好，不要去伤害他哈，不要在怒中处理。结果他说神就把他的爱哈那样丰丰富富的浇灌在这个姊妹的身上，好，结果他就在爱里面去处理那件事，就处理得很好哈。那他说那个人是怎么样呢？就说那个他去处理那一个姊妹，那一个姊妹呢是一个年长的姊妹，好，那别人都觉得他是个冥顽不灵的人哈，这样，那很固执哈，那所以他的人际关系也都很不好，他固执的都不认错的哈，这样，好，那可是呢，神就光照这一位他得去处理这件事情的这个姊妹呢，主就光照他哈，就是说。在神的眼中呢，那一位老姊妹比他更纯洁哈，他就说我的人际关系还蛮好的哈，那他的人际关系不好哈，但是呢其实在神的眼中呢，他虽然是有盲点，他固执不会认错，但是他比我更纯洁，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心眼，他没有心眼。好，那他说我呢，我人际关系好，但是其实我更有心眼。好，所以他说神呢就是要我对他好再好，好下来再下来去对待他。好，那因着神要这位姊妹这样去对待那位老姊妹呢，他说他就更认识神的爱就是这样的爱，神的爱就是这样爱，然后就开始哈，他说几乎每一天神都光照他一件事，他自己以前所犯的错，他的诡诈，然后神要他去认错，好，可是他说他每次去认了错以后，那个喜乐到不得了的喜乐，所以他就说，江姐，我现在才知道认罪悔改是这么喜乐的一件事。他说我以前就是，你知道吗，你以前每次讲认罪悔改我就浑身不自在， 虽然我很爱你，可是我就很讨厌听这样的道。我那个因着讨厌听，我甚至都会跟人家讲啊，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好，可是他说，我现在就发现，原来认罪悔改是这么喜乐的一件事。他说，我现在打从心里可以跟耶稣说，耶稣，我好爱你哦，我好爱你，你知道，就是过去他妈妈的严厉，而且常常用圣经属灵的词藻来压他，来定罪他。使他对一些对的事情他都反感，知道吧？一些好的属灵的操练都反感。可是现在他健康起来了，他发现原来认罪悔改，神是要这样的宝宝我、哦、然后他就觉得说他好快乐好快乐。他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我现在早上一醒来就开始想念耶稣，我还躺在床上就一直想念他、哦、他说我每天就这样活在主的爱中、哦、他说昨天主又把我剥皮了，剥了一层皮、啊、但是我好喜乐好喜乐。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爱，神的爱他是先鼓励我们祝福我们，然后在他的爱里面告诉我们有哪里要改，所以我们是在爱里面，在被疼惜里面去被主光照。我自己前些日子也是主光照我一件事，哎呦，我马上下了床，我那时候一醒来快要醒的时候，主光照我那件事，我马上这样下了床跪在主面前，很深的跟主悔改，然后我就说，主啊，我好喜欢你光照，我真的好喜欢你光照，因为每一次主光照我一悔改，就感受到主的爱是那么真实那么甜蜜。好，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的孩子。好，也许过去我们都太严了，好，也许我们也不觉得是太严，我们只是很习惯的讲话方法。好，那但是那都是我们的旧皮带，我们要脱掉我们的旧皮带。好，我们要更多的来祝福，还有我们需要更多认识我这位充满欣喜若狂的神，他是那样喜乐的要抱抱我们，那样因着我们而欢欣喜乐默然爱我们的神。你要更多来体会这样的神。怎么体会？你每一次聚会你更多起来跳，每一次唱到神的爱，真的你在主面前那个跳舞哦，是抖下好多的咒诅跟捆绑，好多那个瑕疵那个担子，重恶重担，成长过程人所加给我们的包袱跟重担。好，就是好像我们必须要乖，必须要顺服，必须要什么。难怪我就觉得我就觉得我们教会怎么有些弟兄姊妹，他那个顺服就是那种一味的顺服，那种我很怕这种顺服，你知道吗？顺服是可以建议的，顺服是可以讲你的心里的话你的意见的，不是说好像就是要那种牢笼政策的那个，你说什么我就得顺服的去做。可是我实在很心不甘情不愿，绝对不是的。神所要的顺服都不是这样子的顺服，神所有的顺服都是要我们在爱里面知道这是对我好的而我去做，是这样。所以神所要顺服绝对没有任何的勉强的，都是在爱里面甘心乐意的。好，那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对神的反应，对神的道的反应，都是因为上一代所带给我们的很不好的感觉，知道吗？很不好感觉。有些父母呢常常要孩子去做一件事，他就是分析给他听，讲理给他听，然后就是要让他觉得他不去做就会很 miserable，如果他不去做他就会很不幸，就会很糟糕，就是要他这样去做，而不是用一个正面的说，哦，你去做这件事，你想做吗？好，你想做我就让你去做，好，让他是带着很高兴的去做，无论帮妈妈洗碗啦，除草啦，都是一个，哦，好好，你这么乖，好，我就让你去做，这样，而不是说罚他去做，罚他去上床睡觉，罚他9点就要上床睡觉，
我们把一些东西都变成是处罚里面来用，以至于孩子就觉得睡觉是一个很讨厌的事情，洗碗是一个很讨厌的事，不是这样。你每一次都是你要他做什么事，让他带着一个他很想做，他觉得他能够做这个是一个很光荣的一件事。哇，你可以帮妈妈洗碗啊，这么能干啊，哇，我怎么有这么可爱的孩子，这么小就这么能干会洗碗，你要这样子在鼓励称赞他里面让他来做每一样事情。否则你会发现一个在常常被父母要求里面却没有常常被他祝福跟爱的里面，那个孩子长大他很怕承担任何的责任，任何的服侍责任对他都是个担子，他不是一个快快乐的，哇，我现在可以来做这件事做那件事。好，所以好不好，我们都脱下我们的旧皮带，用新皮带生死在我们舌头的圈下。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叫我们的孩子生，我们可以叫我们的小羊生，好，接着我们更多来祝福他们，因为我们的神是那么喜欢祝福我们的神。那我们要更多来喜乐。如果我好像过去家庭背景已经使我们常常一个拉长脸的，好像不太容易笑的，我要更多在主的诗歌里面欢唱跳舞。好，圣经上讲说永乐必归到你的头上，神说喜安被掳的要归回永乐，永远的欢乐要归到你的头上，你知道吗？还有他说你累代的喜乐都要成为你的，累代的喜乐，历世历代所累积起来的喜乐都要神要倾倒在你的身上。你怎么来得着？借着你的欢呼歌唱跳舞，你就可以抖下过去所给我们的那些捆锁，那些咒诅，那些担子，让我们成为一个欢喜快乐的孩子。而且弟兄姊妹，你需要在家更多喜乐。我发现我们的做父母的来参加情侣炉的敬拜，已经更多好多父母都会欢唱跳舞在神的面前，可是我发现孩子们好像都不会耶。我去儿童主日学看他们，他说哇，怎么小孩子这么老成啊，为什么这么老成啊，像老公公老太太啊，为什么？因为父母不喜乐，父母在家中不够哈利路亚赞美主啊，主耶稣这么爱我们，来宝贝妈妈要祝福你啊，你不够讲好多祝福他喜乐话，所以孩子不太会笑，这样一个个那么老成。我们真的要来祝福我们的下一代，好让他们成为万国的祝福，好不好？好，我们来唱这一首歌，他的祝福尚未了，神给我们的祝福尚未了，他每一天要继续的祝福我们。246首颂赞诗选，246首。
我尝试说声的祝福，却无法完全明白
节奏感，是神创造我们就放在我们里面的。我前几天听到一个医生讲两卷录音带非常好，有机会在那个我们看看是不是请他来或者怎么样让录音带大家都可以听到。他讲到那个节奏感，音乐节奏感让我们这样跳舞，那是预防癌症最好的方法。 这弟兄姊妹，你要常常跳，神让我们这么有福哈，只有基督徒可以享受这样的祝福。那么多的歌，那么多的诗歌，那么多弟兄姊妹跟你一起欢唱跳舞，都可以不用不好意思，而且神喜欢你这样，喜欢你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你一定要借着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多多释放歌唱跳舞，再把这样的喜乐欢唱带回家去，好不好？好，动一动，
我当时说三代祝福却无法完全明白，为何主如此不顾上帝。